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明慧修炼园地。现在正在播出的是第350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掉妒忌心，清除间隔》，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7月17日。一日，同修 B 来到同修 A 的门市部，表情严肃地对 A 说，大概意思不是原话：现在正法也要结束了，一定要走正路，以前走错了没关系，赶紧走回来。有些事情该曝光的就要曝光出来，不要错过这次机缘。 A 很奇怪 B 的交流内容，不知道他指的曝光是什么，就问 B， 你让我曝光具体指什么呀？修炼人都是同修，你可以直截了当的给我指出来，有的话我会改正的。 B 就说，那我就问你了，第一，你前几年最后一次被迫害时，家里被搜出那么多东西，你咋就能出来呢？第二，你出来以后没几天就去找参与迫害的那些人，我看你当时的状态也不是很好，咋不像你说的去讲真相呢？我看是不是他们让你去给他们定期汇报呢吧？第三，为啥你出来以后其他同修都陆续被迫害了呢？A 被问得一脸茫然，而且有点无奈。茫然的是，怎么这些子虚乌有、不着边际的事情都往我身上套呀？无奈的是，自己被迫害好几年过去了，这种让他曝光的此类说法，隔不久就会出现。听到这，我也很震惊， B 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就只听这第一句，就是强大的妒忌心呀。同修家里被搜出东西，就应该被迫害吗？那么我们做的这么多营救同修的事情，发正念、写真相信、请律师、找到当事人讲真相，耗费这么多人力、物力甚至财力做的事情，想得到的结果是什么呢？难道我们不为同修能出来而高兴，反而觉得同修出来不正常？那我们何必去做营救同修的事情呢？如果我们已经在心里默认了同修家里有大法资料或光碟，就是会被迫害的，那么带着这种想法再去做营救同修的事情，这种不正的念头和给同修空间场打进去的不好的物质，是起不到营救同修和除恶的效果的。 A 说，当时虽然听到同修 B 这样说自己，因为自己不存在同修说的那些情况，也没动心，也没有多辩解，但是过后心情还是有一点沉重和一点消沉，那说明还是有自己要向内找的因素和要修掉的执着心。于是同修 A 晚上发完12点正念后就没有睡觉，一直看书发正念向内找。师父在各地讲法久，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中国大陆人的观念是在中共邪党文化熏陶下形成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生活行为都是在那样的一个状态下形成的。在西方社会或非共产邪党社会中的人都是人自然的状态，互相之间只是文化不同，这种自然社会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平和、为善、心胸开放、很少戒备人的正常生存状态，这是正常的， 没有邪党之前的中国人过去也是这样。 A 就想到，同修 B 这种负面思维就是党文化的斗争哲学和对人的猜忌心造成的。但是造成这些心的根本是什么呢？妒忌。因为师父也说过，有妒忌心的人看不起别人，不允许别人超过自己，看到别人比他强，他心里就失去平衡，受不了，不服气。选自《法轮功》第三章修炼心性。同修 B 指出的那些所谓同修 A 的问题，表面看是在党文化的斗争思想下产生的猜忌心、疑心、争斗心，其实本质是对同修 A 的妒忌心。 A 就说，那同修 B 为什么会在我面前表现出妒忌心呢？仔细向内找，发现自己对同修也同样有妒忌心呀。 A 接着说， B 是协调人，讲真相、救人，平时都做得还好，也有很多同修要跟着他学习，但是我们一般在车上讲真相，都是侧重讲积德行善、提升人的道德品质方面的内容，他却不认可，认为这样讲不算是讲真相。但是同修 B 讲真相，侧重讲活体摘取器官方面，我也不怎么认可，认为那也启发不了世人的善，也不是很好的切入点。其实深挖自己的根，还是因为有妒忌心，才对同修有争斗心，有不服气的心。讲到这，同修若有所思，停顿了一下，接着说，讲到这个负面思维产生的妒忌心，我忽然想到一件事情。几年前，同修 C 对我说，同修 D 是特务，只要和他一起配合发资料的同修，很多都被绑架迫害。C 说着，我就无意这样听着，虽然我也不相信同修 D 是特务的说法，但当时也没否定，或和同修 C 一起发正念，清除对同修 D 的负面思维，不能产生同修之间的间隔。再后来又过了几年，我偶遇了同修 D， 他热情地招呼我到他家去做客，我当时心里咯噔一下，那种对同修的负面思维一下就跳了出来，开始干扰我的大脑，牵着我去想同修的缺点，各种负面思维充斥在大脑里。现在想想，也是因为自己有对同修的妒忌心，才会产生对同修的负面思维的呢。同修弟性格开朗，正实法的事情做得特别好，一来就给我说他一天能发多少单张，一天要发多少光碟。虽然我也承认同修弟做得确实好，但同修经常这样说，就觉得同修有显示心，其实是自己的妒忌心在作怪呀。如果我当时在听到同修 C 说同修 D 是特务的时候，能及时给他指出这种对同修的负面思维是在给同修 D 加不好的物质，是妒忌心驱使下的想法，并一起清除这种妒忌心带来的负面思维，这种物质就不会在我的空间场存在，我也不会在遇到同修 D 时被那个没清除的物质所带动而去猜忌同修，进而排斥同修，甚至产生间隔。现在当自己遇到相似情形时，才想到破除同修之间的间隔的最主要的根本是修掉负面思维后面的妒忌心，但是已经对同修造成了伤害，自己觉得真的很对不起同修弟，也就能理解和谅解同修弟会对我有那些看法了。其实我能理解并不是同修本人对我有多大的意见，而是因为同修背后没修掉的妒忌心在间隔着我们。起初是被妒忌心引起的负面思维一起来时没有及时清除，形成的物质就在同修空间场存在着，时间长了就成为一道间隔。所以为了不要再在同修之间产生间隔，我们每个同修都要着重修掉那个妒忌心，不然同修之间就很难形成一个坚不可摧的整体，配合起来也不是很融洽。 同修这样一说，我也想到我们地区在做一些营救同修的整体配合项目时，看似大家都做得轰轰烈烈，但最终的结果并不是很理想，几乎没有被营救出来的同修。在和好多参与的同修交流时，发现了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一些同修并不是站在法上做事，而是一面对同修发着正念，一面想着同修的种种不足，帮同修找执着心，带着妒忌心和强大的负面思维，给被迫害同修空间场加进去不好的物质。其实对同修这种不满的负面思想和旧势力的思想是一致的。大法弟子是宇宙大法造就的大法弟子，哪怕再有错，与旧势力没有任何关系。大法弟子会在大法中归正，任何同修都不应有丝毫承认旧势力的念头。我们只有彻底否定旧势力，清除自己空间场的负面思维，真正的带着纯善的正念思维去做营救同修的事情，才能达到应有的效果。妒忌心是一种负面思维，是一种恶念，恶是和宇宙特性真善忍相背离的，只有善和善才能融洽相通，恶和善是相排斥的，是会产生间隔的。要想同修之间形成整体，彻底修掉妒忌心带来的负面思维，负面思维越来越少，正面思维才会越来越多。每个同修都能认识到修掉妒忌心的重要性，用善念对待每个同修，才能真正形成整体，才不会产生间隔，配合起来，救度众生的力度才会更大，才能赶上正法进程，才能兑现是前誓约。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不识字的我走出了自己的修炼路，作者大庆大法弟子感恩。我是大庆大法弟子，1999年4月5日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刚一练功就感觉浑身发热，走路轻飘飘的，心想这个功这么好，太好了，我非常高兴。可是只练了3个多月，7月20日中共对法轮功铺天盖地的邪恶迫害就开始了，我顶着各种压力磕磕绊绊的一路走过来了，从未动摇过。学认字2年，读完了全部大法书。因父母去世早，我从小就没有念过书，不识字，我自己学法只能听师父讲法录音，集体学法听同修们读法。我手捧着大法宝书，看着师父的法相，心里真不是滋味，含着眼泪心想，我要识字该多好啊，渴望有一天我也能读法。有一位同修看我有这个愿望，就帮助我学读转法轮，我下了很大功夫，承受了很大的压力，我非常用心的一个字一个字的念，有一点时间我就学念，在学法中认字，忘了就再问同修。我就这样不断的学法，不断的认字，在师尊的慈悲加持下，在同修的帮助下，我用了2年多的时间，能把所有的大法书读下来了，只有个别字认不准。在修炼中我很勤奋，我不怕吃苦，起早贪黑的学法练功发正念。特别是去年7月，明慧编辑部发表大法学会通知，要求全球大法弟子加大力度发正念以来，我4个整点发正念之外，几乎每天增加2小时连续发正念。现在我能把新经文背下来，每天都背10几遍，不断地向内找，修自己，做好3件事，清除邪恶，救度众生，按着真善忍去做。我不会写文章，也不敢想自己写体会文章向明慧网投稿的事，这次在同修们的鼓励下，我写出修炼中的2、3事和点滴体会。 当好打印机的义务修理工。2010年6月，我退休后就全身心地投入到修炼之中。7月份的一天，协调人来我家说有事要和我商量，我告诉他，正实大法的事你尽管安排，常人的事别找我。他说，你们两口子都修炼，在你家办个打印机修理培训班行不行？八九个同修吃住都在你家，需要20天，有同修教，边修打印机边教修理。我们答应了，我就天天买菜做饭，也学修理打印机。从此我在同修中当上了打印机的义务修理工。七八年来，在邪恶的环境中，我背着修理包走街串户，从本地到外地，从城市到乡村，历经4个省、30-40个资料点，为做资料的同修义务修理打印机。只要不换新配件，不收一分钱，换新配件只收成本费。同修经济困难的，我不但不收钱，再拿出几百元给同修买耗材，一个打印头就700-800元，同修没钱了我就不要了。我自己生活很节俭，吃饱就行，外出时尽量不在同修家吃饭，干完活后在回家的路上自己买一个大饼子、面包、卷饼、烤地瓜等等，随便吃点就可以了，有时连一瓶水都舍不得买。及时修好打印机是我的责任，以便让同修为救度众生打印出精美的各种真相资料，所以我在修炼的路上要走正，事事要在法上。我外出修机器，吃住都为同修着想，特别是农村同修，经济上都很困难，我不能给他们添麻烦。有一次到一个三不管的地区，很偏僻，换了3次车，大约有300多里，当地协调人把我带进一栋空房子，黑黑的，没有电灯，炕上放着被子，地上放着一堆坏的打印机，简单的粮油、大白菜。协调人问我，这行吗？我说，行，太好了，能干活就行。还来了2个同修跟我学修理，我自己做饭吃。为了节省时间和粮油，我每天吃2顿饭，白天抓紧时间学法后修机器，晚上看不见我就练功发正念，在那里干了8天，修好9台机器，边干边教同修修。临走时同修一句话，8天我啥也没学着，你干啥了？这时我很震惊，我没觉委屈，这不是帮我提高心性吗？这句话上1元也买不来呀，我心里谢谢他。当我遇到困难时，我就找自己并请师尊帮助，奇迹就会发生。2011年5月去本地一同修家修打印机，拆装了8次还是不好使，怎么也找不到原因。我一边找自己，一边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求师父帮助。无意当中手一碰，咔一下，装好后一试好使了，我当时眼泪就下来了，赶紧谢谢师尊。牢记自己的使命，抓紧救度众生。我是大法弟子，在做好修理打印机工作的同时，不忘自己来世的使命，救人。举个例子，一次我到市郊某地修打印机，那一片的机器都坏了，同修着急用，时间很紧，我就乘出租车去。上车我就跟司机搭话，小兄弟，怎么称呼你？贵姓啊？我慢慢的跟他唠起来，他大约有35-36岁，是个转业兵，在部队入了党。当我讲到三退保平安时，他急了，大声说，法轮功，你再说，我给你拉公安局去。我说，小兄弟，你别急，你听我讲完，再拉公安局去也不晚。我详细的给他讲了所谓天安门自焚是骗局。看看中央电视台的报道，慢镜头可以清楚看到那个刘春玲根本不是烧死的，是被打死的。她的女�儿刘思颖气管切开了3-4天就能说话唱歌，而且声音还很清晰，怎么可能呢？再看看那个所谓领头自焚的王敬东，全身烧伤严重，眉毛头发却好好的，两腿间盛汽油的雪碧瓶在自焚大火中连形状都没变， 他的练功动作根本不是法轮功的动作，警察拿着灭火毯一直在等他喊完口号才盖他身上。整个自焚案的录像那么清晰，有远距离和近距离，还有特写镜头，这不是在演戏吗？小兄弟，你好好想一想，千万别上当受骗，我是真心为你好，让你能得救。这时他说，别的法轮功我一吓唬就都不敢说了，你还敢说？我没吓唬住你，还讲得这么透，我明白了。他让我用真名给他上网三退，感慨地说，共产党竟然做出这种事，看来他真要完了。我还告诉他回去告诉所有的亲人，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入过党团队的遇到大法弟子时，请大法弟子给上网三退。遇到有缘人，我都会找机会讲真相，劝三退。只要在法上，只要为了救人，我就踏踏实实地做，不为名利，不图回报，做好我该做的三件事。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西缘》，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明慧网2017年7月12日。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送走了我们身边的一位好同修。从表面看，同修修得很精进，学法练功救人从来不松懈，而且名利情很淡。就是这半年的时间里，他发正念练静功，是经常犯困迷惑，主意识不强，被旧势力钻了空子，拖走了肉身。同修的离世像警钟一样敲醒了我，使我真正感受到了修炼的严肃性。我们修炼的路很窄，我们有执着有漏，就没有走好师尊安排好的修炼路，就很危险。作为大法弟子，是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我们只有实修自己才是师尊所要。反思自己的修炼状态，离师父和法的要求太远。每天我的法没少学，但是学法和实修脱节。师尊要求我们遇到矛盾向内找，可是我向内找的时候少，向外指责向外看的时候多，导致了我和丈夫同修多年来的矛盾和间隔，还有和学法小组一位同修的矛盾和间隔。我们要做师尊的真修弟子，就要实修。在同修离世的当天晚上，他约请和我有间隔的同修交流，我们都发自内心的向内找，化解了我们半年多的矛盾和间隔。晚上回家后，我放下自我，主动和丈夫同修交流，我向内找，找自己的不足，发自内心的要在法中归正自己，修去不足。我们敞开心扉地交流了一宿，我们的场非常好，真的融在了佛光普照中，在恩师的加持下，化解了我们十多年的矛盾和间隔。我们都表示要好好修自己，带好孩子，走师尊安排的路。一，珍惜夫妻缘。我和丈夫在80年代相识，他的两份情书把我们的命运结合在一起，我们的家产就是几套行李。丈夫借了钱，我们旅行结婚。婚后他住男宿舍，我住女宿舍。几个月后林场分给了我们房子，我们才有了家。80年代中期，在亲朋的帮助下，两分立台的钱，我们做起了生意。我们白手起家，艰苦的创业，还清了外债，有了余钱。可是与此同时，丈夫学会了抽烟喝酒，他喝酒那是真喝，每天一瓶白酒两瓶色酒掺着喝，晚上下班回家就迷糊了，失去理智的时候就砸东西。1997年5月，我们有幸修炼大法，丈夫的悟性和根基比较好，当学到转法轮第七讲师尊关于抽烟喝酒的问题后，马上就戒掉了多年的烟酒瘾。看到丈夫的变化，我和孩子也相继走入了大法修炼中来。在中共迫害最严重的时候，我俩曾携手领着孩子两次进京正式大法，这是我们史前的誓约，我们有着很大的缘分。 如今我俩都是修炼20多年的老弟子，在修炼的路上本应该是按照师父要求的共同精进，相互帮助，走向神旨的归宿。选自红银寺同一条路，这是师尊所期盼的。然而我没有做到实修，被后天形成的观念障碍，一说就炸，性格急躁，和丈夫发生矛盾时向外指责，向外怨，总想争个是非，用法来衡量他，不修自己，被旧势力钻了空子，加大了我们之间的间隔。我们俩平时没话说，没有交流，互相指责，看谁都不顺眼。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真正修炼就得向心去修，向内去修，向内去找，没有向外去找的。几天来对照师父的法向内找，找出许多人心。为什么看丈夫不顺眼呢？是因为迫害后我们不做生意了，没有了经济来源，这暴露出我的利益之心，由此而产生怨恨心、埋怨心、指责心、争斗心、妒忌心、争强好胜等人心。这些心根源来自于私，这是后天形成的为私为我的观念，是旧宇宙的力。师父说，你们不改变常人那千百年来骨子里形成的人的理，你们就退不掉人的表面这层壳，
就无法圆满。
选自精进要旨警言。在师尊的棒喝下，我转变了观念，向内修自己，看丈夫的优点和长处。他学法扎实，能背下很多长篇经文，在和同修交流时，他总是鼓励同修，从来不伤害同修。他的优点正是我的不足之处，是值得我学习的。我变了，丈夫也在变。现在我们在生活上互相关心，在修炼上互相提醒，在救人的项目中互相配合，在家庭中我们形成小整体，这是师尊期望的。通过几天来实修自己，向内找，学法时法理经常给我显现，这是师尊给我的鼓励。现在我真正感受到了向内找的美妙和快乐。向内找是师尊赋予我们的法宝，是我们修炼路上精进的源泉。只有实修向内找，才能拨开迷雾，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柳暗花明。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二，珍惜同修缘。因一点小事和学法小组一位同修发生了矛盾，我们没有及时交流沟通，被旧势力钻了空子，放大了我们之间的间隔。我们俩，他看我不顺眼，我看他不顺眼，同修比我修得好，两次放下自我和我交流。我表面说我们之间没什么，但心里还是过不去，还在作梗。师父说，你们都是同修，你们是敌人吗？你们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在世上救人，你们应该是最亲密互相帮助的。你看谁不顺眼，他的表面形象行为只是人这儿的，可是你们不都是神来的吗？神那面会这样吗？要从修炼上看呐。选自大法弘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在师尊的点悟下，我主动和同修交流，我俩都向内找，发自内心的要在法中归正。我们的场非常好，在师尊的加持下，化解了我们之间长达半年多的矛盾间隔。同修的闪光点很多，在矛盾中我只看他的不足，由此而产生了争斗心，争斗心长期不去，又产生了妒忌心、怨恨心等人心。师父说，这个妒忌心你可千万得去啊，这个东西可了不得，它会使你所有的修炼都变得松懈，毁了你，不能有妒忌心呐。选自大法弘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师尊指出了妒忌心的危害性，妒忌心是我们在修炼中要修去的东西，我们不符合法的一丝一念都是旧势力安排好的，我们不能上旧势力的当。同修间不可能是一团和气的，有了矛盾及时沟通，消除间隔， 形成整体是师尊所盼望的。其实我和这位同修缘分很大，刚走入修炼时我们就在一起学法练功，我们一直都走得很近。迫害发生后，在他迷茫的时候，我们多次交流，在师尊的加持下，他重新回归大法。当我在磨难中走不出来的时候，是他和同修们的帮助才使我融入到整体中来，跟上正法进程。我们俩曾多次配合参与正实法项目，在溯江大潮中，我们再一次配合整理打印邮寄溯江状，使我们学法小组的同修都参与了溯江。我们地区有许多同修在迫害最猖獗的时候一起走出来正实法，黑窝中我们互相鼓励，共同走过那艰难的岁月。我们身边还有许多老年同修默默无闻，用自己省吃俭用的钱参与正实法的项目救人。我们能在大法中走到今天，师尊珍惜我们，神珍惜我们，我们同修之间更应该互相珍惜。同修之间的缘都是和大法结的圣缘，在历史的长河中，我们曾经都是天上的主和王，我们放弃了神的光环，一起和师尊签约，在生生世世的轮回转世中，我们有过辉煌，有过失落，历尽沧桑。今天在大法的感召下，我们再一次相聚在一起，在人间我们就是一个整体，因此我们要珍惜同修之间的缘，珍惜我们与师父与法同在的幸福时光，珍惜师尊为我们延续来的瞬间即逝的宝贵时间，转变人的观念，实修自己，在返本归真回家的路上互相扶持，互相鼓励，互相帮助，兑现我们史前的宏愿，共同跟师父回家。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关于被冤枉的交流。仔细读了同修的交流文章后，个人有两点补充，可能局限在自己层次境界中，不一定正确，但本着对同修负责任的态度，还是想提醒一下，仅供参考。一，对于不是特务被冤枉的大法弟子，个人也出现过两三次被本地同修传承特务以致影响营救项目的事，自己都是认为因自己心性上有漏，被旧势力抓住把柄，并利用了同修们的人心，从而在大法弟子中造成波动，自己感觉很内疚，对传谣的同修们无怨无恨，觉得对不住他们，因为让他们担心了，还可能造了口业，所以自己静下心来向内找，每次都找到一个近期的大漏，都是干了那些绝对不该干的事情，比如浏览黄色网站，很长时间不静心学法等，每次都是找到问题立即归正，两三个月后谣言不攻自破，每次都是师父巧妙安排，误解我的同修在互相不知道的情况下交流其他事情，交流后同修偶然问起我时才恍然大悟，你就是某某啊，你法理清晰，是真修弟子，绝不是特务，我错了同修，对不起，我去跟其他同修们解释，不能再传谣了，这是让旧势力看笑话。建议大部分被误解成特务的同修们多从自身找问题，按照法的要求向内找，来化解误解，文章中自身一点问题也没有，而旧势力认为冲得太快的同修可能是少数，如果不是这种情况的同修也按此认识的话，可能会导致不向内修。二，个人对全盘否定旧势力的认识是，只要自己能看到接触到的旧势力，很可能就是自己天体范围内自己应该负责清楚的，否则没必要让我们接触到，也没有那么多时间跟他们闲扯他们的逻辑。个人的做法是，只要是看到了旧势力，给他们三秒钟的时间，按创世主的要求放弃干扰正法和迫害大法弟子，立即撤掉他们的旧机制， 三秒钟后即正念清除，彻底解体它们。有一次我帮病业中的同修发正念时，看到的旧势力们是整个一个华美的天国世界，里面的三个为主的旧势力个个都比我大，还有众多的菩萨和罗汉，感觉自己的能力清除不了。我立即求救师父，请师父借点功给我，立即就感觉自己神体变大，彻底解体，销毁了那个守着同修旧约的旧的佛国世界。我也算是在见悟状态中，但不太稳定，从未碰到过旧势力来跟我沟通，甚至想在法理上迷惑我的情况。因为我看到他们就发正念清除他们，干扰正法的旧势力本不应该存在，早晚都得解体他们，晚解体不如早解体，因为他们干扰世人得救，迫害大法弟子，罪大恶极。也建议作者同修别听旧势力们的歪理，看到了就正念清除他们，全盘否定旧势力。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题目是体悟无求自得。修炼近十年了，从觉察到妒忌心，决心彻底修去此心，一直到现在已经有几年的时间了。过程中跌跌撞撞，剜心透骨，苦修这么长时间也没有明显的提高，但最近一段时间终于有所突破，写出来和同修切磋交流。我一直很纳闷，自己妒忌心会如此根深蒂固，顽固难去。俗语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回忆自己从小到大的种种经历，一路都是在老师、同学、同事众星捧月般的呵护下走过来的，身边充满着赞美声，无论是学习还是外表，在我们小地方周边的人看来都很优秀。赞美声让我看不清自我，有一种高高在上的心理暗示，觉得我比别人好，虽然嘴上不说，但心里一直是这样想的。当同学、同事、朋友甚至是亲人做的比我好时，我心里就不舒服，看人家不顺眼。修炼大法后意识到这是妒忌心，修炼人必须得去，过程中一直修得很苦，师父经常借身边人的嘴说一些刺激我心灵深处的话，让我去掉妒忌心，那真是一关刚过一关又来。有时我真的觉得自己的容量已经达到极限了，就想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难忍能忍，难行能行，于是就开始大量学法背法，转法轮不知背了多少遍了，确实修掉了很多这方面的执着。可是没过多久考验又来了，而且那种不好的念头特别强烈，看到别人比自己强一点，听到夸赞别人的话语，我就心里针扎般的难受。孩子经常说我皱眉头，可我心里真的很痛苦。说起皱眉头，我突然意识到我外貌的变化与妒忌心有关系。我现在的外貌与以前判若两人，面容消瘦，皮肤暗黄，有些脱相。同学同事口中的美丽二字再没用在我身上，就连母亲都嫌弃我，不愿让我抛头露面，经常说我们同学比我好得多，去酒店银行进行身份证对比都不成功。我也经常向内找，找到我对外表执着的心等等，但是都没有明显的改观，最后也就不再想这件事了。今天写这篇交流文章时，突然意识到我的外貌脱相更深层的原因是妒忌心导致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妒忌心要不去，人所修炼的一切心都变得很脆弱。师父在经文大法弘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还说， 这个妒忌心你可千万得去啊，这个东西可了不得，它会使你所有的修炼都变得松懈，毁了你，不能有妒忌心呐。最近我拿起精进药纸看，突然萌生了一种要背下来的想法，于是这几天我每天都在背，克服畏难心理，抱着一种不求数量，只要坚持就行的想法，连续背了几天。让我没想到的是，通过背精进药纸，我每天都乐呵呵的，看周围的一切都是祥和慈悲的，遇到任何矛盾都觉得这不是个事儿，非常平和。关键是妒忌心在不知不觉中修去了很多，以前妒忌的人和事多年都没完全去掉，现在都不存在了。看他们是那么的善良，能做到发自内心的对他们好，而不是强为，这种平和是我以前从来没有感受过的。师父在精进要旨学法中讲，其实你在修炼中就是一点点不知不觉中修上来的，记住要无所求而自得。师父在精进要旨学法中还讲，要想学好大法，只有不抱有任何目的去学才对，每当看完一遍转法轮，明白了一些就是提高，哪怕你看完一遍只明白了一个问题，那也是真正的得到了提高。是啊，我终于明白了，我在以前的学法中是抱着有求的目的在学，只是自己没有觉察到，因此妒忌心这么长时间也没有突破。转法轮虽然背了很多遍了，很多同修和我有同样的感受，觉得背法很难，背了那么长时间才背会一点点，或者说背完又忘了，心里有时着急，我这似乎是为了背法而背法，为了记住法而背法。仔细想想，记住背会，这是不是也是有求啊？我这次背精进要旨是抱着一种平和的心态去背的，能背多少背多少，忘了就再背，结果效果挺好。背法的目的是要得法，背法不得法怎么会得到提高呢？个人层次所悟，请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